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 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
大家好，欢迎来到易方达基金直播间啊，很高兴又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宇豪。那我们每日解盘的直播栏目会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两点准时和大家见面啊，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市场上的最新的一些这个投资的机会啊。那在我们的直播交流正式开始之前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参与，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啊，大家看到了是这个在市场波动的时候为何我们要关注红利类的资产。那其实之前直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大家聊过红利相关的指数。那今天直播我们主要会和大家聊一下红利加的一些这个投资策略，包括各个指数他们有什么不同啊，他们的编制方案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这个投资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这个布局啊。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今天主要和大家去拆解一下我们这个红利类资产的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个机会啊。为什么要聊红利类资产？因为其实最近打开账户啊，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啊，就是市场的行情切换的特别快啊。我们看到啊，受到地缘扰动事件等等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市场的波动还是依然存在的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有一个疑惑，就是在当前的市场行情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好投资，怎么去做好这个投资布局啊。因为在这样一个行情之下，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会可能比较纠结啊，就是可能看不清短期的方向啊。如果我去追高啊，可能怕被套，怕站岗啊，不追呢可能又怕踏空，对吧啊，进去了怕后面会跌，不进去呢怕后面会涨，所以大家可能心态都非常的纠结。但是我们说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啊，与其我们去猜这个下一个风口在哪里，其实我们不如回归投资的原点，去寻找那些长期具备投资价值的一些优质资产。那其实在当前这样一个低利率的时代啊，其实大家看到啊，高股息资产它的这个压舱石的作用啊，可能正在被重估。哎，尤其是那些监管持续鼓励上市公司去现金分红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其实真金白银的分红回报或许会比那些虚无缥缈的故事要实在的多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先主要的聊一下关于这个分红跟现金分红相关的红利类的策略，包括我们说的自由现金流策略，包括这个红利加我们下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数，像国证价值100指数啊。那它其实和我们传统的这个红利指数还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先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个自由现金流啊。自由现金流策略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先和大家去聊一下自由现金流啊。什么是自由现金流啊？其实自由现金流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财务概念，指的呢就是在不危及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之下，公司可供分配给股东的这么一个最大的现金额啊。那这个指标呢，就是企业它在扣除了所有的必要支出之后，真正自由可支配的那部分现金啊。那它往往会比净利润更诚实，可以说是检验企业成色的一个试金石。那总体来看，自由现金流优异的企业啊，通常会具备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啊，包括相对比较稳健的经营基础，所以长期来看是更加具备关注价值的。那么自由现金流策略有什么作用啊？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去关注它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说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财务指标啊，主要有这么几个意义。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自由现金流可以帮助我们去衡量企业财务的健康状况啊。因为如果一家公司，你想一下，如果它拥有一个比较充裕的自由现金流，就意味着它在日常运营、偿还债务、包括扩展业务、还有回报股东等等的这些方面，它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灵活性啊，能够相对轻松的应对短期的债务，维持日常运营，并且呢可能还会有余力进行必要的投资和分红。那第二个就是 进行公司的价值评估。因为自由现金流啊，它在企业的估值里面是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也是企业估值的重要参数之一。那通过折现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就可以估算出企业当前的价值。那这种方法就被称为现金流量折现法，在财务分析和投资决策中啊会被广泛的应用，因为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的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避免单纯的依赖利润等等的这些指标进行估值的局限性啊。那么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这个自由现金流它和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红利有什么区别？哎，它其实啊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接下来主播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要是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任何的对于我们的这个市场的一些投资的一些疑问，有任何的疑问，对于行业有任何的一些这个观点看法，都欢迎大家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们提问留言。好，那刚刚我们聊到了自由现金流策略啊，包括自由现金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这个指标。那么自由现金流它和红利有什么区别啊？简单来说啊，自由现金流它是一种我们刚刚说的财务指标，它反映的是企业真正能够自由支配的闲钱啊，企业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偿还债务或者向股东分红。而红利则是企业实际以现金形式向股东分配的利润，也就是说企业能够稳定创造自由现金流是企业开展可持续分红的基础条件之一。我们可以更加简单的理解啊，就是自由现金流是看企业手里的活钱多不多，啊，红利呢就是看企业愿意给股东的钱多不多啊。当然无论是这个自由现金流策略还是红利策略啊，都会强调啊选择财务状况比较健康的，经营状况也比较稳健的公司啊。那为什么当下我们可以去关注自由现金流策略？其实核心逻辑也很简单，因为这个自由现金流策略它其实帮助我们避开了那些所谓瞎折腾的公司。因为很多公司啊，它可能会比较喜欢去盲目扩张，今天投这个明天投那个，那资本开支呢就会非常大。那这种行为它在自由现金流的策略里啊就会被直接剔除。好，因为那另外呢，自由现金流策略它也同样的注重分红，所以说这个指数啊它会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那自由现金流这个指数投资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有什么区别呢？啊，其实我们说啊，对于自由现金流策略感兴趣的投资者朋友啊，可以关注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那这个指数它之所以表现比较亮眼，是因为它在选股逻辑和因子纯度上和其他的主流现金流策略指数啊是有一些本质区别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啊，可以去看一下包括它的近十年的一段时间，它的一个长期的年化收益表现都是非常亮眼的。那我们说它和其他指数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说自由现金流策略指数它们都是采用自由现金流收益率作为正向筛选，同时呢都会剔除一些行业，比如像是金融地产这些股票，确保这个指数的弹性。但是和其他指数不同啊，就是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它还通过两项反向剔除，确保指数成分股的质量。首先第一个，这个指数啊它排除了财务异常、经营异常还有股价波动异常的股票。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指数它剔除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占营业利润比靠后的股票。那从行业分布上来看啊，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它的行业分布也是非常均衡的啊，周期和消费的行业占比相对是比较高的。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每日解盘的这档直播栏目会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和大家见面，大家要是对于投资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在直播间给我们评论留言。那刚刚聊到了这个自由现金流策略啊，那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 A 股市场啊，各个指数也都是在一些相对高位震荡的过程中， 包括板块、各个行业、各个板块之间的轮动速度都很快啊，不少热门赛道，它的估值其实相对也不便宜。如果大家比较担心盲目的追高站岗，又怕踏空的话，其实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自由现金流的这么一个策略啊。那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易方达国证自由现金流 ETF 链接，这个基金产品在我司的内部风险评级是中风险 R3，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关注。那这个产品呢，它就是紧密的跟踪我们刚刚说到的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可以帮助大家去一键的布局我们的这个自由现金流相关的这个指数。对，这个产品也在我们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车，大家可以加个自选关注一下。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那刚刚和大家聊完了这个自由现金流的这么一个策略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另外一个红利加策略的相关的指数，就是价值100，国证价值100指数。那国证价值100指数它的这个编制方案啊，和红利策略其实也有一些不同，和传统的我们说的红利指数。因为传统的我们说的这个红利指数啊，之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和大家去做过一个分享。传统的这个红利指数，它的核心的筛选标准呢是股息率。哎，股息率它本身呢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过滤机制，它帮我们筛选出了那些现金流充沛、愿意回馈股东的成熟企业。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稳定分红啊，还有高股息，其实在 A 股本身也是比较稀缺的属性啊。但是啊，往往我们说这种机制它也是有一些代价的，因为极致的筛选它可能就伴随着极致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其实就是股息率的筛选，它虽然是有效的，但是呢，股息率它是只关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分红表现，那它就会忽略，比较容易忽略这个企业它当期盈利能力的变化。啊，包括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因为股息率，大家如果去看股息率的计算的公式，会看到它的分子分母，分子呢是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分红的总额，啊，并不是现在或者是未来，那这就导致了红利策略它的本质，传统的一些红利策略，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基于历史数据的这个线性外推，啊，这是我们红利策略传统的一些红利指数它的一些这个局限性。另外一个方面啊，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个过分的关注这个分红，那我们也会掉入一些这个误区，因为这个高分红有可能会意味着这个企业它放弃了这个扩张，会影响这个企业的一些成长性和弹性，因为分红往往是这个公司利润分配的终点，当一家公司啊，它选择把大部分的利润，哎，都分给股东的时候，这可能就意味着企业当前阶段的战略选择啊，是把这个资本优先回馈给投资者，而不是投入新的扩张项目，这可能就会影响企业的成长空间。那国证价值100指数的编制方案它有什么不同啊？它和传统的红利指数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会更加关注这个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我们去看它的编制方案就会发现啊。这个国证价值100指数在传统的市盈率和股息率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自由现金流。那自由现金流这个维度引入之后啊，它就打通了从净利润到现金流再到分红的价值全链条。啊，关注分红的同时呢，会进一步的审视企业创造价值的全过程。哎，从企业赚到的钱，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净利润。再到留下的钱，也就是自由现金流，再到这个分掉的钱，也就是分红，啊，去全方位的评估企业的价值。那么，引入自由现金流这个维度，可以说是对价值投资本质的回归。因为自由现金流它是公司的血液，它不仅仅是分红的来源啊，也是企业进行再投资、并购、研发，包括回购股票的资本。这意味着企业它在维持现有的运营之后啊。真正剩下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真金白银？所以我们说国证价值100指数啊， 他选出来的是手里有大量闲钱的公司。这些企业啊，它不仅有能力分红，更重要的是拥有大量的自由现金流，啊，既有能力去分钱，又有能力去扩张。那这种选股的差异性，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国证价值100它具有一个更好的弹性。因为高自由现金流意味着企业可以选择分红，也可以选择投入高回报的扩张项目，来提高自身的这个成长性。那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我们说国证价值100指数啊，它通过同时纳入红利和自由现金流指数的这么一个选股方式，给投资者提供了一套更加全面的价值投资方案。那国证价值100指数，它就规避了单一因子缺陷，它通过高股息加高自由现金流加低估值，要求成分股啊同时满足高股息率啊，还有包括这个高自由现金流率，确保选出的公司它既非躺平，也非盲目扩张，而是具备不内卷的这么一个优质价值股啊。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要是有任何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疑问啊，都欢迎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们提问留言。那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刚刚正在和大家聊我们的这个红利加的一些投资策略，包括自由现金流指数，包括国证价值100指数。那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国证价值100指数它的编制方案的一个区别啊，一个不同之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当下这个国证价值100指数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个指数它的投资价值在哪里呢？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它是对于传统红利策略的一种优化。传统的红利指数的成分股筛选啊，可能会以企业的再投资扩张为代价，来满足苛刻的分红要求，导致投资者陷入这个赚了分红，输了弹性的困境。那么，全生命周期估值视角的国证价值100指数啊，正是对这个痛点的优化。第二个就是优于 A 股大盘的这么一个长期持有体验啊，它的这个季度调仓频率可能会更加及时啊，包括筛选成分股的时候啊，会有一个 ROE 的负面剔除，这些都使得我们这个国证价值100这个指数，它在保留了低估值、高股息特点的同时啊，重新获得了价格的弹性。啊，可以说是从这个单纯的吃股息，向赚企业创造的真钱的这么一个维度的升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根据万德的数据来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证价值100指数，它在2013年到2025年这10多年里面，它的这个年化收益率可以达到19.32%。那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年化收益是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弹性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同期呢，这个中证红利指数的年化收益大概是在12.11%，沪深300指数的年化收益是在9.61%。这个数据是来源于万德，时间区间呢是2013年1月1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使用全收益指数。那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指数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那刚刚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国证价值100指数啊，它的一些这个投资的价值，包括它这个指数编制方案的不同。那对于国证价值100指数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关注我们易方达国证价值100 ETF 链接发起式这个基金产品，它是指数基金，它所跟踪的就是国证价值100这个指数啊。那它的这个在我司的内部风险评级呢是中风险 R3，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朋友们关注。 这个产品在我们的直播间左下角购物车，大家也可以加个自选关注一下。好，欢迎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是宇豪。那我们的每日解盘的直播栏目会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准时的和大家见面，去和大家去聊一下我们市场上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刚刚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在当前市场波动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我们说可以去关注自由现金流策略，包括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自由现金流的这么一个指数。就是我们说的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还有我们的这个国证价值100指数，这是两个大家在当前市场上可以去值得关注的指数，那为什么当前市场的波动值得大家去关注啊？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大家可能最新打开我们的这个股票账户、基金账户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切换得非常快。因为影响市场的因素有非常多啊，那当前呢，我们看到可能受到一些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这个影响，包括地缘扰动事件等等的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市场的波动可能有明显的加剧。那很多朋友在投资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困惑或者是一些疑问啊，说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行情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投资，应该怎么去做好这个投资的布局，对吧？因为其实，在当前的这样一个行情里，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跟我身边的这个一些投资者朋友去交流、去聊天，其实也会发现他们在当前的这样一个行情之下，是比较的纠结，或者说比较的困惑的。为什么？因为当前的行情，因为这个地缘扰动的一些影响我们可能会看不清短期的方向。那如果我们去投资，又可能怕这个追高怕被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因为可能我进去了，大家可能会怕跌，但是呢，如果我不进去不去追，那可能又会我又怕它涨，对吧？又怕踏空，所以呢，非常的纠结。那大家，我觉得大家与其去猜下一个风口在哪里，其实我们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不如回归到我们投资的原点，去抛开短期的一些波动的影响，去寻找、挖掘，并且去布局那些长期具备一些投资价值的优质的资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和国证价值100指数。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当前这样一个低利率的时代一些高股息的资产，它的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也是在被重估的，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背景，其实监管也是持续的鼓励上市公司去做一个现金分红。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些真金白银的分红，一些回报或许会比我们说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故事要实在的多那所以说，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波动之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关注这个自由现金流的这么一个策略那自由现金流我们也说，刚刚也说到，它可能会比这个净利润更加的诚实，因为它可以说是从长期检验这个企业成色的试金石。因为总体来看自由现金流比较优异的企业，它通常会具备更强的一个抗风险能力和更稳健的经营基础，所以长期来看是比较具有关注价值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自由现金流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衡量企业的财务状况，因为如果一家企业它拥有一个比较充裕的自由现金流，就意味着它在日常运营、偿还债务，包括这个扩展业务，还有这个回报股东等等的这些各方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灵活性，能够比较轻松的应对短期的债务，然后维持日常的运营。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公司的价值评估。因为自由现金流它在企业估值里面也扮演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是企业估值的重要参数之一啊。那通过折现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我们就可以估算出企业当前的价值。那这种方法就被称为现金流量折现法它也在财务分析和投资决策中被广泛的应用啊。 因为它也能够更加这个全面，更加准确的反映出企业的内在价值，避免了单纯依赖利润等等的指标来进行估值的局限性。啊，那自由现金流和红利我们刚刚说到也是有一些区别的。自由现金流它是一种财务指标，啊，它能够反映企业真正能够用于自由支配的闲钱，企业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偿还债务或者向股东分红。那红利呢，就是企业它实际以现金形式向股东分配的利润，也就是说企业能够稳定创造自由现金流是企业可以开展这个可持续分红的基础条件之一。啊，我们可以更简单的就是理解为，就是自由现金流它是看企业手里的活钱多不多，红利呢就是看企业愿意给股东的钱多不多。啊，当然无论是自由现金流策略还是红利策略，我们都会强调去选择一些财务状态比较健康的、经营状况也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些公司啊。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的每日解盘的直播栏目会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准时的和大家见面啊，去帮大家去一起直击我们盘中的一些市场行情啊，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在当前的市场行情之下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投资方式或者是投资工具啊，帮助大家在当前可能比较不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市场环境之下，去帮助大家啊更好的去把握这个市场上的一些这个主线啊，帮助大家去尽可能的提升从长期的一些投资体验啊等等等等。欢迎这个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对于投资理财有需求的朋友们关注，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啊转发给你身边可能对于投资理财啊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们。嗯，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这个陪伴和关注啊。那今天的直播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一下在当前的市场行情之下啊，对于这个市场震动的环境之下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这个投资的策略啊，包括相关的指数。那相关的指数产品呢也在我们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我们直播间左下角购物车，然后给我们加个自选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指数它长期的这个收益表现啊，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跟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一些这个投资产品，这样大家的长期投资体验可能也会啊相对的比较好一些。好，那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一个关注，最后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本次直播交流的所有内容都仅代表嘉宾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们本次的直播交流呢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参与。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先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我们下期直播再见，拜拜。